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 Chinese Podcast with 盛兰。在这个播客频道里的所有内容，包括播客啊、视频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制作的。那么大家现在所收听的呢，现在所看到的是一期视频播客，是一期骑行的播客啊，它其实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我已经在上个星期发布了，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你们可以在下面的节目详情中找到第一部分的内容。那在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这期播客的内容之前，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这期内容当中啊，我们会来聊些什么。正如我在之前啊，在刚刚跟大家提到过的，这个是一期视频播客，是一期骑行播客啊。大家看到的画面是我出去骑自行车的时候用我的相机拍下来的。那么大家可以一边听我说话的内容啊，一边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当中的是我所生活的城市，它的一些街景，它的街上是什么样的。那在这期播客当中，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和骑自行车有关系。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为什么我喜欢骑自行车，为什么我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你去逛一个城市，你去一个城市旅行的方式。那接下来在第二个部分当中，我就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国的城市是不是一个适合骑行的这种地方。当然因为我们如果说中国的城市的话，那这个范围太大了我只是生活在其中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更多的聊的是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它的名字叫长沙。我们来聊一聊长沙算不算是一个对于骑自行车对于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友好的城市。好，那如果你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感兴趣，那么就欢迎你继续往下听。首先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可能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学会骑自行车的。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不到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学骑自行车，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这个学习骑自行车可能和我们去学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差不多，对吧？比如说你去学习游泳，学习什么别的其他的技能当别人告诉了你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之后，但是你可能还是会发现真正要自己去做的时候会非常的难。那么我第一次学习骑自行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别人已经告诉我要怎么样去骑，但是当我按照他们的方法去做的时候，发现我还是没办法骑，那第一次就失败了。后来也许大概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呢，我就拿出了我姐姐的自行车去骑，结果无意间就突然学会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学会自己骑自行车之后的那种感觉， 哇，反正就是心情特别的愉悦。总而言之，那是一种非常放松、非常自由的感觉。我想，这是我喜欢骑自行车的第一个原因。接下来啊，我还有几个原因想要跟你们分享。那首先啊，第二个呢，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算是最简单最轻松的一种运动方式。好，也许听到这里你会有点怀疑，哎，骑自行车算是运动方式吗？那我觉得在我看来啊，是算的，尤其是当你比如说骑行超过了半个小时，超过了40分钟的话，那这个就完全算是一种运动了，而且是一种有氧的运动啊，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啊，甚至说减肥。如果你坚持每天或者经常去做这个运动的话，那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个骑自行车它和跑步啊等等那些运动相比要轻松得多，因为你可以慢慢的骑，如果你的体力不是很好的话。同时呢，这种运动它也不用花费你特别多的钱，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去到一个健身房，你也并不需要其他很多特别的器材啊，总之你只需要有一辆自行车，或者你去租一辆这种自行车就可以开始骑了。好，那我觉得骑自行车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锻炼的方式，同时啊，我觉得我们骑自行车也能够更好的去探索一个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自行车的速度要比我们走路的速度稍微快一些，但是又比开车的这个速度慢一些。所以呢，你能够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去到很多地方，但是同时又能够看到路上的这些风景，你有时间欣赏，慢慢的欣赏路上的这些风景啊、景色啊，以及呢看看周围的人他们在做些什么。所以呢，根据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因，我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棒的旅行的方式。不过说实话，我其实只在我自己的这个城市骑过自行车我没有骑自行车去其他城市旅过游，因为我目前骑的这辆自行车它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买的，然后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机会去别的城市旅行。不过我想，如果以后我要去别的城市别的中国国内的城市或者国外的城市，我一定会带上我的自行车，然后骑自行车去探索各种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最后一个我觉得骑自行车非常棒的地方在于这个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其实是它解决比如这种停车难的问题呀，解决环保问题呀，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骑自行车。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城市里面没有特别多的汽车，所以呢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骑自行车出行。那大家也许看到过这样的关于北京的80年代的图片照片，那在那个照片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骑自行车，而那个街上的汽车几乎是没有的，或者只有很少几辆。不过到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中国的街上全都是汽车啊，堵车的这种现象，在大一点的城市都会比较的严重。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更多的人是骑自行车出行的话，这个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啊汽车污染的问题，以及车辆太多导致的这种堵车的问题等等。好的，那上面的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到底中国的城市适不适合骑自行车呢？我会以我自己的这个体验，自己的经历啊，同时拿我自己住的这个城市举例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城市是不是适合骑自行车，是不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友好，那我感觉我们得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这个城市它的一些设施怎么样，有没有这种自行车道啊，或者有没有这种给自行车去停车的地方啊等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公共交通是不是方便，比如说它的公交啊地铁系统是不是发达，对吧？因为有一些时候，比如下雪下雨，这种时候不适合骑自行车。那么如果想要让这个城市的居民更多的选择自行车出行的话，那其实需要提供一些可以替代的方案，这样呢他们就不会选择开车出行，而是会换乘骑自行车。那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城市天气怎么样，如果它总是下雨那我觉得也是对于骑自行车不太方便的。那么根据上面所说的三个标准，我想出了一些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它适合骑自行车的几个点，以及它可能对于骑自行车的人不太友好的另外一些点。首先我们来看，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长沙它的优点有以下几个。第一点呢是大家从视频当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城市有很多的自行车道，基本上我骑行路过的这些地方，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专门的自行车道的。第二点呢，就是在长沙以及在中国的非常多的城市，有很多的共享单车，还有这种共享电动车，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游客来说，就算你自己没有一辆自行车，那么只要你有一个手机，那你很容易就能够去租到一台一辆这种共享的自行车。另外第三点，在我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铁公交系统我觉得还算是发达的。以这个地铁为例我的城市第一次开通地铁呢，我记得是在5年前吧，那个是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开通了第一条地铁线。现在呢，在我的城市已经有了6条地铁线，现在还有其他的几条在建设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通过坐地铁，你可以去到大部分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公交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发达，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去用自行车，用公共交通取代我们的汽车。第四个优点，我觉得是在长沙，我们的地形算是比较平坦 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有特别多坡的那种城市，尤其在中国的北方来说，这种城市的地形通常都是比较平坦的，所以对于骑自行车来说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的。好，那刚刚介绍了非常多的优点啊，这些城市适合骑自行车的优点，但是呢，我们的这些城市，说实话啊，确实称不上说是骑自行车的天堂，尤其是在我了解了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这个城市之后。我的天呐，我非常的羡慕啊，他们那些自行车的设施啊，整个规划啊，哇，天呐，我觉得那简直就是每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人啊，想要生活的城市。那和阿姆斯特丹相比呢，啊，中国的这些城市啊，比如说长沙。啊，它还是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啊，这个司机，我觉得对于骑自行车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路上走的行人来说，都不是特别友好。也就是说，比如你要过马路，对吧？你是一个行人，那你要过马路的时候。这些汽车，他们很可能不会主动的去让你，不会主动让你先过去。那么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城市很多的地方有自行车道，但是我想大家也可以从视频当中看到，很多时候我在路上骑车的时候，我必须得骑到这个机动车道上。机动车道就是汽车开的这个道路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得骑到机动车道上？是因为这个自行车道它在有些地方没有，或者说它被这种汽车停车给占用了。好，那第三个缺点就是说，在我的城市其实也经常下雨啊。另外，有时候这个天气。或者这个空气质量不是特别好，也就是有很多的天，它不太适合骑自行车。最后第四点就是大家也可以从视频当中注意到看到的，在中国很多的城市有这种电动自行车，我们叫做电动车。那这些电动车，它们的速度确实比较快。而且它们非常的多，经常我们在路上就能够看到一些这种事故。这些骑电动车的人啊，他们太急了，速度太快了，然后有时候可能没有看准那个路，那么就会和汽车相撞，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一点呢，也对于我们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增加了在道路上的危险。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差不多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了。如果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的这些城市到底算是对骑自行车的人友好的吗？我想，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会是，就我的城市来说，就我所生活的长沙来说，它相比以前在这些自行车的设施方面有了很多的很大的提升。有很多的改进，但是呢，我觉得仍然它不算是一个对骑自行车特别友好的这种城市。不过，在中国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是厦门，还有北京这些城市可以算是对骑自行车比较友好的一些地方。好的，那今天的这期播客。主要的内容我们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最后呢，我想插入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我制作的视频，如果你们需要文字稿，或者说你们想要听到更多的一些短的播客，欢迎你们加入我的这个 Patreon 会员。加入之后，大家可以得到所有的文字稿，以及100多期的迷你播客。那 Patreon 的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节目详情当中，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好的，那今天的这期播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